铁中堂一觉醒来的时候，水灵光已经不在他的身边，他只觉着全身振奋，精神满足，宛如换了一个人似的。那灾祸之箱已经被取走，幸运之箱却仍然留在锦榻上。箱盖中夹着一片白纱，上面用胶木写着：“你已经睡了两日两夜，我也为你换过药，现在我去伺候娘，你醒来如觉无聊，可以看看箱子里面的书。”字迹虽不甚美，但是却是一笔不苟，每一笔每一画之中，看来都仿佛注满了他浓浓的关切与情意。情意是如此的真实，字迹是如此的真实，四下的珍宝也依然真实的发着光，但是铁中堂却觉着自己如在梦中。他拿起了第一册卷书，在珠光下翻阅着，前面记载的自然都是一些内家正宗浅易的入门功夫，但是他越看越心惊，看到后来竟不觉汗流浃背。这卷书上记载的功夫赫然竟与大奇门传授的武功道路完全一样，只是更为精妙而已。许多种他平生练功时遇到的疑难之处，即使他师父也不能解释，然而在这里却已经有了答案。莫非那残废的老人与我大奇门有什么渊源？莫非他就是我大奇门中的前辈仙人？他虽然想起师父们曾经说过的，大奇门曾经称雄武林的时候，有极大的珍宝财富遗留在中原，但是大奇门被仇家所害的时候，当时的掌门人以及执事弟子全都死得干干净净，这宗财富所在之地变成了极大的秘密。数十年来，大奇门弟子一直在不断的寻找，但是却始终未曾找到。他又想起师父曾经对他说过，你爹爹是绝代奇才，曾经说起他已经将这宝藏的下落查出了一些眉目，只可惜他也不幸被害死。这些想法在铁中堂心头闪过，他只觉热血奔腾，不能自已，立刻自榻上跃下，要去寻找那灾祸之箱。他深信这精密的箱子里必定有为他解释所有秘密的答案，纵有任何灾祸发生，他也要看上一看。后面的洞窟宝藏更惊人，四面石壁上挂满了镶珠的宝剑，嵌玉的皇冠，水声淙淙从一个珍珠宝石镶成的龙头当中流了出来，汇集在玉璧铺成的水池里，池水满而不溢，仿佛下有出路。水池旁边有一张锦榻，水灵光刚才穿的工衣还留在榻上，另外两只箱子里满是锦绣衣衫。铁中堂暗暗叹息，他知道这宝藏所在之地是经过先人们无数次的苦心策划才建成的，可是他仍然找不到那黝黑的灾祸之箱。正想先喝点水，想不到这口神秘的箱子竟然在池水当中，他毫不迟疑地将箱子提起，突然轰然一声大震，四壁皆摇，箱子又落入了水中，四下回声不绝，有如天崩地裂一般。铁中堂不禁大声恐惧，难道这灾祸之箱真有如此神奇的魔力？他试探着再次探手入水，哪知山腹当中赫然又是一阵，铁中堂情不自禁的连退了三步。这一次震动更加猛烈，四壁的珍宝都被震得狼藉满地，池中的清水也被震得流了出来。回声过后， 片刻静寂，山腹之中竟又隐隐地传来阵阵斧凿之声，仿佛便在近处，而且是越来越近。铁中堂终于明白，有人开山。想通了这一点，他立刻开始四下搜索起来，想找一个藏身之地。但是四下空阔，哪有地方藏身啊？斧凿之声刚停，山腹当中竟传出了人语。方向对吗？声音之近，仿佛只有一臂之隔。啊，兄台只管放心，我费的是多年的心力，绝不会白费的。好，弟兄们，再决。接着斧凿之声又响起，时机紧迫，铁中堂已无暇思索，他先将锦榻推到了角落里，又将那两口装衣裳的箱子推到了锦榻前，然后他飞身出动，将外面的锦榻收拾妥当，关起了幸运之箱，藏入满堆的珍宝当中，擦去了榻上的两滴鲜血。他伤痕虽未完全复原，但精神却是极其健忘，动作也不慢，直到他确定四下再没有人新进逗留后的痕迹之后，才钻入了锦榻下面。就在这刹那间，壁上山石忽然飞击而出，一人欢呼道：果然在这里。两条人影自穿破的石隙间一掠而出，铁中堂屏住呼吸，从两口箱子的缝隙中偷偷地瞧了出去。只见这两个人，其中一个是身穿宝蓝长衫的中年文士，虽在如此惊喜的情况下，仍然故作矜持，保持着从容不迫的沉稳之态，只是满身的尘埃不免显得有些狼狈。另一个是乌簪高吉，灰袍白袜的道人，鹰鼻深腮，瘦骨嶙峋，年纪虽在中年，头上却已经是白发苍苍了。这两个人一入洞中，目光便立刻被满轿珍宝所吸引。这个时候，山壁中又跃出了一个锦衣少年和一条板肋虬须、浓眉环眼的劲装大汉。满洞珠宝闪耀的这四个人目光中，俱都露出了野兽般的贪婪。良久良久，那白发老人才长叹了一声：十余年的苦心积虑，满头的苍苍白发，今日总算有了报偿啊。他拾起了地上一柄满镶珠玉的银剑：你知道我为你花了多少心血吗？那蓝山文士忽然反手一掌震落了他掌中的银剑，道人变色：这是什么意思？阁下难道忘了我们的君子协定吗？主权未分之前，谁也不能妄取洞中之物。哈，你呀、啊，我只不过是看看而已。蓝山文士回答道：宝藏既得，阁下可有什么安排？啊，这宝藏虽是我探测出来的，但是若无你的支持，必定是费事的多呀。哼，想必如此。是以在下绝无贪得之心，只想将宝藏分作两份，你我各取其一。道人叹了一口气：唉，然后我就寻个山明水秀之地，好好的享一享福了。虬须大汉大怒：分作两份，你难道将我们当作死人吗？当今江湖当中，除了我霹雳唐门下，除了我小雷神之外，还有谁能以火药炸破山腹啊？白发道人冷冷地说道：呵呵呵，放火药用苦功的代价， 自然会算给你。那个蓝山文士叫做黑星天，只见他微微一笑，脚步一动，走向了那白发道人。白发道人说道，你要做什么？黑星天冷笑了一声，你说那藏宝之徒是在大奇门门人弟子的死尸上取出来的，是吗？
不错。
黑星天又说道，这种话你用来骗三岁幼童吧，他或许会相信，但是在下嘛，呵呵，大齐弟子的死尸我已经看得多了，却从不知这20年来有任何一个大齐弟子的死尸不是死在我亲眼目睹之下。白发道人喃喃地说，何况这宗宝藏如此巨大，大奇门人必然将他看得极重，所以身怀藏宝秘图之人必定是大奇门中的首脑角色。他们的尸身临死的时候我已经搜查过了，纵有藏宝秘图也轮不到你来发现。大齐五福寻仇报，江湖恩怨何时了？惹动碧海腹中人，谁挽狂澜于既倒？请听古龙的武侠小说《大齐英雄传》。白发道人呆了半晌，突然大声说道，不管我是如何知道这宝藏所在之地，都与你无关，你都该将财宝分我一份。黑星天面色一沉，厉声说道，我怀疑你也是大奇门的弟子，自师长口中听到了一些有关这宝藏的秘密，财帛动心，你便背叛了师门，是吗？白发道人面上震青震白，呆呆地愣了半晌，长叹道，不错，在下的确是为了这宗宝藏而背叛了师门。小雷神大喝一声，好啊，你小子原来是大齐门下的兔崽子，老子非宰了你不可。他双臂一震，全身骨节作响，唰的掠到了白发道人面前，挥拳直击过去。这一招看来昏昏愣愣，仿佛毫无奥妙，其实却是含尽沉实，捉中藏巧，正是霹雳堂世代相传的浑天霹雳拳。白发道人凝身错步，身形斜斜的越过水面，口中大声的叫道，黑星天，我还有话说，你要不要听？小雷神厉声道，还说什么，如影随形，跟踪而去。黑星天沉声说道，雷贤侄住手。小雷神身形骤然停下，黑大叔，这厮曾为一天大奇门弟子，便是我武家的仇人，怎么能放过他呢？黑星天冷冷地说道，谁说放过他，听他说完了话也不迟嘛。白发道人紧紧地贴住了山壁，目光四下转动，说道，只要你们放我生路，宝藏我宁可只要两成。黑星天说道，废话少说，先老实说出你的名姓来。白发道人见那锦衣少年已看住了出路，小雷神又紧逼在自己的身旁，黑星天虽然是负手而立，但是目光如携双刃，早已经暗暗地控制了全局，不禁长叹了一声，我虽为大齐弟子，但是却从未伤过你武家门徒中任何一人， 我只是昔年大奇门掌刑人铁翼的魏继明弟子，名唤乾空。铁中堂在暗中心头又是一凛，只因铁翼便是他的父亲。忽听黑行天冷笑道：“乾空，大奇门中从不收魏继明弟子，更不收云铁两家外姓门徒，你骗得过我吗？”白发道人面色如土，忽然扑的跪了下来，哀声道：“无论我是什么人，但是我不惜昧着良心自铁翼手中偷出了藏宝之图，又费了十余年的心血参出了宝图上的暗语，将你们带到此地，可是你们……”他几乎已经声泪齐下了。他接着说道：“二十年来我吃尽了千辛万苦，连头发都急白了，你们今日怎么能够忍心杀我呢？”黑星天目光一闪，说道：“铁翼心智武功天下无双，你却能偷得他的贴身之物，想必你八成便是他一母兄弟铁青坚了。”白发道人嘶声说道：“不错，我就是铁青坚，但是若不是我将铁翼的左手暗算成伤，你们能伤得了他吗？”铁中堂只听得满心悲愤，身子已经不禁抖颤了起来。黑星天微微一笑：“哼哼，不错，若非你将铁翼左手暗算成伤，我武家的确无人是他的敌手。就凭这一点，我本该饶你，只可惜呀，你偏偏姓铁，为了你姓铁，我就万万饶不得你了。”话声顿处，忽然大喝一声：“动手！”铁青坚惨然一笑，仰天叹道：“早知今日，悔不该当初啊，大哥，我对不起你。”突然他挺胸道：“你们快动手吧，我绝不反抗。”哼，黑星天冷笑道：“你反抗得了吗？”轻轻一掌拍出，砰的击在了铁青坚的胸膛。只听得铁青坚惨呼一声，鲜血随声而出，溅出了三尺开外。小雷神浓眉微扬，走过来探手摸了摸他的鼻息，说道：“死了。”黑星天傲然笑道：“哼，我掌下焉有活口。”小雷神说道：“只可惜啊，便宜了他，让他死得太痛快了。”黑星天笑道：“哈哈，算他知趣，不敢回首。”目光四下一看，又说：“你们两个快将所有的珍宝都收集在一处。”小雷神、锦衣少年齐声应了，开始动手。突听黑星天咦了一声，自水池中捞起了一只漆黑的箱子，仔细瞧了半晌，喃喃地说道：“这箱子有些古怪，却不知如何开法。”小雷神笑道：“哎，我来瞧瞧。”他接过来看了一下，说道：“这种箱子里面会有什么东西啊？哎，不看也罢。”随手将箱子扔在了地上。黑星天冷笑道：“哼，你知道什么？我敢断言，这箱子里的东西价值必在这所有的珍宝之上。”小雷神岔声道：“真的吗？”他又将箱子拾了起来，突听外面一声轻呼，一条人影如飞而入。三人齐声立刻道：“什么人？”一个满身污泥的少女叉腰站在了洞口， 大声地说道：你们是什么人？来这干什么？此女正是水灵光。小雷神放声一笑，大步走了过去。
呵呵呵，接不姑娘，你是什么人啊？这里难道是你的地方吗？
水灵光眼珠一转，当然。小雷神大笑道：
哈哈哈哈，但是现在这地方换了主人了，你若洗洗干净，大爷我就把你带出去。
水灵光目光一转，见到地上并没有铁中堂的尸身，知道他必定是躲了起来，暗中松了一口气，笑道：
真的，你要带我出去？
小雷神嘻嘻直笑，伸出手来就要摸水灵光，突见黑星天面色一沉，一掌将他打得连退了数步。他惊怒之下大声地说道：
黑大叔，你……
黑星天却连望也不望他一眼，走到了水灵光的面前，掌身一礼，笑道：
请姑娘莫怪他无礼。
水灵光心念转动，满面笑容的轻轻的摇了摇头。黑星天柔声说道：
姑娘既是此地主人，想必定能打开那口黑箱子，只要姑娘打开让我看一看，我们立刻就离去，绝不打扰你。
水灵光灵活地转动着眼波，笑道：
要打开那箱子还不容易，向左边一转，箱子就开了。
他说话仍然是结结巴巴，一句话几乎说了半盏茶的功夫。
小雷神插口道：这箱子是方的，如何转法？
黑星天笑道：
哼，方的箱子里面就不能有圆的螺纹吗？
嗯？小雷神思索了半天，才恍然大悟：
哦，是了是了，外面是方的，里面却是圆的。哎呀，制造箱子的人心思倒真是灵巧得很呐。
黑星天笑着拿起了箱子，心念忽然一转，将箱子递到了水灵光的面前。
这是姑娘的东西，还是麻烦姑娘开吧。
水灵光说道：
这箱子已经锈住了，我没有力气，怎么打得开啊？
小雷神伸手将箱子拿了过来，大笑道：
哈，卖力气的事儿啊，还是由我雷震远来干吧。
他右手抱着箱子，左手往左一转，箱盖果然活动了起来。